各位更新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好。所以今天是我第一次分享，所以待会如果有什么状况的话，希望各位也可以给我多一点恩典啊，给一些掌声，好吧？那如果待会呢，我完全太紧张，然后不懂要讲什么的话，你们就继续拍掌啊。最坏的情况就是你们会拍掌到10:30，那我们结束。我答应你们，可能我没有办法给你们最好的信息，但是如果那这个事情发生的话，我相信绝对会是最难忘的一个分享，好吧？好，谢谢各位。我记得应该是上两个月吧，然后那时候我是在更新教会这里，当时还是属于教会还没有开放，但是我们需要回到教会里头来做一个 live 的这种记录。当时我是主持人，然后主持完了之后 Pastor Tim 就找我说，不如这样，找一天如果有一些适合的题目，当然他知道我的能力不能分享全部嘛，所以就是适合的题目的话，我找你来分享的话好吗？其实我的心是万般的不愿意啦，但是每一次 Pastor Tim 问到的时候呢，我的嘴巴跟我的心永远是不诚实的，我就只能够说好吧，我们再看怎样。我就以为说这样子讲的话可能 Pastor Tim就不会找我吧，因为我说再看怎样，没有想到 Pastor Tim 是认真的。那既然他认真，那我也认真吧，好吧。我现在是一个圣诞的那个这个节日嘛，然后我们在讲的就是还在庆祝的这个环节。上一个星期 Pastor Joseph 呢就有说到，我们2000年前我们庆祝，然后现在我们还是一样在庆祝。的原因是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嘛，对啊，上个星期，这个星期我要讲的就是，我们还在庆祝，因为我们知道说，上帝还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给我们的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因为他所赋予我们的这一切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还是正在庆祝，好不好？在我还没有介绍我的家人之前呢，其实我想要表达的我的一个感激啦，其实在3年前2018年的7月，那时就是在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可能是 Hao Jun, Celine, Jenny, 他就邀请我和我的老婆Kelmin, 他现在也在台下来到这个教会。其实我一直以来都对教会非常的抗拒啦，可能是小时候的父母的一些教导啦，就是你不要到教会之类这样，所以我33年吧，我都从来没有去过教会。然后那时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所以 Avenation 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也是现在唯一一次去过的教会。这3年来，当时候呢，我们就在台下，然后也因为在第一次来到有被感动，然后再一次 Pastor Tim 有分享的时候，我们在2个月后就信主。所以我觉得这3年所看回来的话，我觉得那个人生是非常非常的神奇啊！我只能够用神奇来形容，因为这一切我都是不敢相信的，真的。所以待会我是希望可以分享多一点关于我的这个故事。但是不管怎么样，我都觉得说这一切的恩典、这一切荣耀，都是因为身边的这一些人，都是因为上帝让我们可以有多一点的故事，可以在今天来做一个分享。而左边的呢是我的家人，当然我的大姐因为有一些事情还没有参与。这个是我们上2个星期拍的照片，也是我经过1年之后，因为我的家在关丹，所以经过1年之后没有办法见到我的家人的情况底下，然后第一次回到关丹见他们，我们在吃了晚餐之后第一次拍的这个照片。而下面的那一个呢就是我的老婆Kelmin， 所以我一定要放啊，因为要不然的话可能今晚我就没办法回家。好，那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这一个呢是约翰福音10章10节，讲述到关于丰盛的生命。我们来一起读一读好不好？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不听从他们，我就是门，从我进来的必定得救，并且会安然出路，找到草吃。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但我来是要养得生命，并且得到丰盛的生命。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如果是库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的， 狼一来，他也撇下羊逃走，狼就会捉住羊，把羊群驱散。他逃走，因为他是枯工，并不在乎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并且我为羊舍命。我还有别的羊不在这羊圈里，我必定领他们回来，他们也必听我的声音，这样我所有的羊将会合成一群，有一个牧人来带领。父爱我，因为我舍弃自己的生命，为了再得回生命。没有人能夺走我的生命，我是甘心舍取的，我有权舍取，也有权得回，这是我从父那里得到的命令。是的，他有权舍取，也有权夺回，他不需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是他是心甘情愿的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为什么？因为他要帮助我们得到生命，得到丰盛的生命。当我在准备这一个讯息的时候，当我在读着这一篇的时候，我觉得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感动。因为在第十章里头就有提到啊，就是说他是为了我们而甘心的来到这个世界上。我在想说，可能现在阿富汗发生的事情，可能是缅甸发生的事情，可能我们会觉得很痛心，可能我们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样。但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做的可能是会捐款，可能是会去散播多一点这样的消息，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但是有几个人会觉得说，不如这样，我就去到那一个地方，看我可以做些什么。其实它真的是很难，但我不是要说只有做到那一个才是算是好的，但是我是希望说每一次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都觉得说上帝为我们做的东西真的是很多，而他为了真的是为了要给我们一个很丰盛的生命。而来我们来看一看到底什么是生命，什么是丰盛呢？生命在希腊语 它就是 Zoe， 就是源自上帝的生命，就是通过上帝来活出就是像天堂般的生命。而丰盛呢，在希腊语就是 perisos， 它所要表达的就是超过所需要的。是的，上帝他不只要给我们生命，他同时也要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需要的生命。在这个背景里头呢，在这个第十章，为什么上帝会说他要来到这个世界上给我们的是生命，是丰盛的生命？是因为在第九章的时候，因为上帝他医治了一个盲人，而当时的那个宗教领袖，当时的那个法利赛人，他们就会觉得说这个是在挑战他们权威的一个举动，而感到非常的不开心。但是我比较想要表达就是这一个盲人他所做的这个举动，让我们来读一读这个第九章好不好。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里头，他所说的是耶稣在路上看见一个生来失明的人，他的门徒就问耶稣，老师，这个人生下来便双目失明，是因为他犯了罪呢，还是他父母犯了罪呢？耶稣说，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而是要在他身上彰显上帝的作为。是的，很多时候可能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情况不是我们觉得最完美的，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三年后五年后我们可以好好的分享说，这是上帝要在我们身上彰显的一个作为，好吧。然后趁着白天我们必须做差我来者的工作，夜晚一到就没有人能工作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界的光。耶稣讲完后便吐口水在地上，不好意思我不懂怎么念，用口水和泥抹在那盲人的眼睛上，对他说，到希罗池去洗洗。希罗亚是奉差遣的意思，那盲人照着去做，回来的时候就已经能看见了。是的，很多时候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子，上帝他其实可能就是要给我们他的恩典，但是他不会直接就这么样给，他也要我们有做一些反应。我们看到那个盲人所做的情况是怎么样，当上帝 把那个口水吐在地上和泥然后抹在他的那个眼睛的时候，如果你今天是个盲人，你不相信这个事情会发生的话，你会怎么办？你不管啊。为什么？一个盲人可能对我们来说我们要从这边走到一个池非常的容易，但是如果你是盲人呢，他是不是要很大的信心呢？而上帝他是不是抹了之后就看得见呢？ 他不是，他是要看那个人有没有照着去做。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他回来了之后，他的邻居和他从前见他讨饭的人说，他不是那个常在这里讨饭的人呢？有人说是他，有人说不是他，只是长得像他。他自己说，那个人就是我。他就问，那你的眼睛是怎么好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叫耶稣的人，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叫我到希罗亚池里去洗，我照着去做，我眼睛就能看见了。我照着去做，我的眼睛就能看见了。是的，各位，很多时候可能我们真的是有一些很丰盛的生命，但是同时我们有没有真的去照着上帝要我们所做的那一个真的 去做呢？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好不好？所以 我在这里我所看见的一样东西，真的是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了。这个也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讲的，信心是对盼望的事有把握，对还没看见的事很确定。其实这个真的是知易行难啊，说起来很容易，但是真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要做到真的是很难。因为我们在很彷徨的时候，我们在很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其实信心是很昂贵啊。我们通常都会选择不去相信了，我们通常都会选择当我们看见的才会相信。所以我真的要鼓励各位，不管现在你处在什么样的情况，我相信上帝的恩典是够的，我相信他所赋予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需要的，让我们去相信，让我们去看见，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就已经没有再读了，好不好？因为要不然我就担心我们从第九章读到第二十章刚好十点半，然后可能下一次当你们知道我做分享的时候就没有人要来了。当然如果这个是 Pastor Tim 想要的话，我可以帮忙一下。好，那接下来我就想要分享自己的一些故事，我把它说成是从恐惧到信念的一个故事。刚才我有说在2018年的七月我们来到教会，九月我们信主。在那一段期间，其实我还是我的心其实是以恐惧怎么说 fear driven 以恐惧导向的一个生活，而不是一个 faith driven， 不是一个信念导向的一个生命。我怎么说呢？我在2013年我开始创业，就然后到2018年，其实我连一个员工都不敢请，因为当我在想说要请一个人的时候，可能至少要3000块、4000块。我就在想我赚不赚足够多的钱来养他们，所以我那时候根本一个人都不敢请。那5年的时间我都是靠自己一个人去做我的这个事业，我本身是做太阳能的这个光伏的一个事业的。而直到2018年的时候的那个 Victory Weekend 胜利周末，对吧？那时应该是2018年的10月，我就在那个周末的时候有一个预言的一个环节，然后当时我也忘记了，我记得他的样貌，但是我不是忘记他的名字，的一个这个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她就有为我预言，她就说，Zef， 我看到的是你手上握着一个斧头，你前面有很多棵树，但你就站在那里。而我自己的当时候，他给我的那个震撼是很大的，因为他就很好的去描述了我当时的一个情况，我自己的一个描述了，就是我觉得哎，那个斧头，可能就是我已经具备了那个能力，甚至可能说，其实上帝他已经给了我这样的一个能力，而且他前面也是很多棵树，就是机会其实已经在我的前面了，但是我就是那一个站在那里拿着斧头，什么都没有做的人。所以我就觉得说，是不是真的是因为我的信心不够大，所以我在想说，不如这样子，我就让自己通过信念去尝试一下，看情况怎么样。而整个情况就是从当时3年前我们公司就只有我一个人，到现在2021年3年后的今天，我们现在有30多个人。我觉得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而且这一切的信心其实真的是从那一次得胜周末的所得到的一个启发，好不好？接下来这个故事我是想要分享的是在，因为我们知道嘛，现在都是在疫情的这个环节，第一个我要分享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封锁的这个环节。去年 第一次封锁，2019年3月18号。当时我是非常的恐惧啊，为什么？我刚刚说了，2019年10月我才开始决定要请人，而我就在很短的时间，在2019年的3月，就是大概5个月的时间，我们公司从我一个人去到8个人。然后我觉得说，哇，感觉开始看到一些小小的成绩了，但是封锁来了，怎么办？我最担心的是能不能够给工钱。现在我公司什么都不能做，但是我还是要每个月给工钱，所以我担心的事情真的就降临在我的身上。所以那时候我其实每一天都睡不好，每一天睡到可能凌晨2、3点，我就被惊醒了，因为我会担心说，哇，这个是不是真的上帝要我做的东西？这个真的是我会不会到最后努力了5年，然后又辛辛的活了3个月5个月，到最后什么都没有？我会担心说，好，疫情好了之后，首先是担心说什么时候这个封锁会开，让我可以重新的去工作。之后我会担心说，就算开放了，市场还没有在，那个人会不会不想要购买了？会不会我的生意就因为这样子而没有了？其实那时候真的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恐惧，但是很庆幸的是，我所想的这些恐惧就只是在我的脑海里面，没有在现实里头发生。5月10多号我们开放了之后，我们的那个营运还是一切回归正常，然后我们还是一样可以一直不断的在请人。然后第二个事件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当时候我们就从2019年的3月8个人到2020年的6月，我们有25个人。而当时候当政府有封锁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其实应该要更恐惧，对吧？因为从8个到25个，我们需要给的这个费用就更加的多。但是我不知道，可能真的是上帝他就是那一种哈，他给的东西都是超过我们所需要的，他不会一下子就让我们去做一些没有准备好的事情。所以有可能因为第一次的这个封锁，我有恐惧过了，我也经历过了。而在第一次的时候，第二次的时候，坦白说，今年的6月到8月，其实3个月完全都没有办法去赚任何的钱，但是费用也要照给的那3个月，其实我都睡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说，这个真的是一个上帝的恩典。因为我觉得说，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可能有些人真的是咬着金钥匙长大，他可能就是一开始的资源就比很多人好，有些人可能就是要经过很多努力才会看到成功。然后甚至有人说可能时间是最公平的，但是不一定啊，有很多人可以因为钱他去买别人的时间，所以有更多的时间。但我觉得最公平的是什么？平安。这个是钱买不到啊，真的是有很多的人他可能赚越多的钱，有更多的资源，其实他的平安是更加的少。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上帝的恩典啊，好吧。好，就有2个章节我想要分享啊，就是帮助我如何在这段期间度过让我得着平安的那个章节。第一个就是腓立比书4章第6跟第7节，应当毫无忧虑，只要凡事急着祷告诉求，带着感恩的心，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样神所能所赐超过人能了解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思意念。是的，耶稣基督他会给我们超过我们所能了解的这个平安，但是他的前提是什么？他前提是当我们有面对那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急着祷告诉求，带着感恩的心，把这一切告诉他，这都是我们要做的。然后第二个章节就是耶利米书29章第11节，因我知道自己为你们所定的计划是使你们得平安。是的，我真的相信上帝是要我们得平安，不管我们在任何的情况底下，他都是要让我们得平安，好吧？而不是遭受灾祸的计划，要赐给我们美好的前程的盼望，这是耶和华的宣告。我觉得这些都是一直我会跟自己宣誓的这个信心。而在其实后面他有说了，第12节他有说到，那时你们必呼求我，向我祷告，我也必垂听，你们寻求我，我就寻见，只要你们全心的寻求我，我就必让你们看见。其实在圣经里头也没有说我一定让你们看见，我一定让你们寻找得我，我一定让你们有一切的平安，但是前提都是 你们寻求我，你们向我祷告，你们向我呼求。我觉得在一切的结果的之前，其实都有一个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真的是我们的仰赖他的这个动作，然后所以才会得到他所要赋予的这一切，好不好？我就希望可以通过这一些的事情来跟大家分享。然后最近我读了这一本 Forbes Asia， 我不懂中文怎么样，可能是伏笔书，我不知道。好，就 Forbes Asia， 好不好？就 Anthony Tan 就是 Grab 的 founder， 他就在他那应该是在他们上市前他说的一个专访，而那个专访可能是大概五六篇的那个专访，但是让我觉得很感动的是他整个专访里面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他说People teach me about it, but I really do believe that God put me here to run Grab and to serve millions of people. 他讲的就是很多人可能嘲笑我，但是我真的衷心的觉得说我也相信说上帝放我在这个事业里头其实就是要让我去祝福千千万万个人。我觉得我要表达这个东西不是他有多成功，而是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当我们匮乏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需要神，我们匮乏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无助了我们就找神，但是可能我们觉得我们开始拥有了一些我们就觉得这些都是我们的能力。但是今天 Anthony Tan 我觉得这个我真的非常感动了，因为他在他的那个 Forbes 这样的一本书的分享，他也很把这一切荣耀都归给上帝，这样好不好？然后最后我要给大家看的是这一个图画，我觉得可能这一个图画就是一个可以很好的去描述丰盛生命的一个图画。这个画呢，其实是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一个美国画家所画的一幅画。其实当时他已经画完了他的画册，要推出了，但是他觉得说，在一战的时候，当人们对未来没有希望的时候，当觉得每个人很彷徨的时候，他想要画一幅画是可以去感动去感染别人的，而他想到的就是这一幅画，就是一个老人家，他桌上有一本书，有一个眼镜，有一个面包，一碗汤跟一把刀，就这样子。但是他的举动就是在祷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让我觉得说他跟丰盛生命很可以连接的，就是因为当可能看似我们没有拥有很多的时候，但是我们还可以以感恩的心，以投靠上帝的这个心去活出我们丰盛的生命，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生命。因为如果我们的生命是只有我们拥有了，我们才觉得我们拥有的是超过我们所需要的，那不叫丰盛的生命。所以我要祝福各位，不管今天我们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是希望大家可以去宣示上帝他所赋予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需要的，所以我们其实是可以去祝福人的。上帝他所给我们的能力其实超过我们所需要的，所以我们可以去战胜一切，好不好？最后我就是希望说可以把这一切都通过祷告来跟大家做一个结尾，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今天可以不用在掌声的底下然后一直结束，但是我可以好好的去分享我想要分享你的这个话语。感谢你可以一直不断的去祝福我们这里的所有人，让我们可以在任何的环境底下都可以得着丰盛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生命丰盛不是因为我们得到了什么，而是我们把这一切都投靠了你，我们把所拥有的都知道说这是你要所祝福我们的，我们都知道说你所祝福的其实远远都超过我们所需要的。所以上帝啊，愿所有的平安，所有的祝福，所有的感动，所有的力量都交托在不管是在电视机前还是在现场的所有人。以上祷告乃奉耶稣基督得胜名求， Amen， 谢谢。